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与捷克总统当选人彼得帕维尔于1月30号高调进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通话之后，中国转日就作出强烈的反弹，但欧盟却力挺台湾和捷克的对话。中国外交部1月31号表示，对于帕维尔罔顾中方多次劝阻和交涉，坚持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电话会谈，已经向捷克提出严正的交涉。蔡帕对谈是首次直接通话，被外国媒体形容为台湾的政治奇袭。分析人士表示，这次对谈可能带动更多中东欧元首与蔡英文直接接触的机会，但是恐怕引来中共报复。不过捷克总统不具有行政的实权，因此中共的反弹应该不至于太过激烈。据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帕维尔罔顾中方多次劝阻和交涉，执意和蔡英文通电话，和台湾当局展开官方的往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公然违背捷克方面作出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他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捷克方面提出严正的交涉。另外，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亦都指责民进党当局企图借通话同框谋独，费尽心机，任何伎俩都改变不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到国际社会一个中国的格局。相较于中国的反弹，欧盟则力挺成员国家与台湾展开交流。根据台湾传媒中央社，欧盟执委会发言人在1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及会员国长期采取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在它的架构之下与台湾交往。这名发言人强调，一中政策内涵在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同时欧盟及会员国亦都与台湾维持坚实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及高科技伙伴关系。而外国传媒则纷纷以外交奇袭来到形容蔡帕对谈，并凸显双方透过会谈达成的多项友好合作意愿。路透社报道称，台湾同捷克并没有邦交之下，这次通话是高度不寻常的举动，而且是台北的外交奇袭。日本放送协会 NHK 亦都称，蔡英文和帕维尔电话会谈不寻常，并指出欧洲人基于担忧中国的人权恶化及未能够获得到预期的投资回报，对中国的疏远有加深的趋势。据台湾总统府转述，蔡英文于会谈中指出，台湾同捷克双边互动密切良好，将会积极推进在经贸投资、科技、教育、文化及观光旅游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另外，在半导体的设计、尖端科技人才培育、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方面，台湾同捷克亦都将会持续深化合作交流。蔡英文亦都鼓励台湾的企业以捷克作为中东欧地区的重要基地，深化经贸交流。除了称赞台湾是可以信赖的伙伴，帕维尔仲保证捷克和台湾共享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台湾和捷克将会坚定站在民主体制的同一边，并加强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密切合作。帕维尔在会后更于推特发文称，希望未来有机会与蔡英文亲自会晤。捷克在1月28号结束总统大选，退役将领出身的帕维尔以得票率 58.32% 胜出，将于3月初正式就职，成为捷克自1993年独立之后的第四任总统。帕维尔曾经于2015年到2018年担任北约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强烈支持西方军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 2016年12月初，蔡英文曾经同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通过电话的，那个通电话虽然只有短短十分钟，却打破了台美断交40多年来的外交惯例。对于蔡伯对谈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郑钦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继2020年捷克众议院议长米洛什维斯特奇尔访问台湾，成为有历史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捷克官员之后，这一次的蔡伯谈是欧洲国家当选元首与台湾总统的首次直接通话，彰显出台湾同捷克关系的再升温，亦都代表中东欧与台湾的交流更加上了一层楼。郑钦毛说，捷克2013年曾经选出号称欧洲最亲中的总统泽曼，泽曼曾经宣称希望让捷克成为中国在欧洲投资扩张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但是中国和捷克的关系经历了一带一路的挫折，2018年还爆发了中资华信能源董座叶简明破产，拖累了他在捷克的多项投资，以及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简称16+1的难以兑现，都令到捷克重新去思考与中国的关系。郑钦毛说，中共近年在新疆人权问题、香港国安法及俄乌战争上的立场，亦都令到捷克民意反感的，间接导致亲中的捷克共产党在2021年10月的国会选举中惨败，得票率甚至无法超越 5% 的门槛。如今随着伯维尔的当选，捷克民意可以说是已经彻底转向了。郑钦毛首先是这样分析的，
从疫情以来，台湾对中东欧国家在贸易投资方面的注入，我们也看到中东欧国家立刻就回报疫苗，突破所谓的红色供应链的封锁，民主国家之间这个价值的同盟其实已经已然成型了。
他说，从疫情以来，台湾对中东欧国家在贸易投资方面的注入，我们也都看到中东欧国家立刻就回报疫苗，突破所谓的红色供应链的封锁，民主国家之间一个价值的同盟其实已经黯然成形了。由于台湾在捷克是有比较大的耕耘，台湾的大科技产业在捷克的投资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台湾和捷克双边的关系基本上是相对稳固的。疫情期间，台湾和捷克友好关系进一步深化，除了在防疫及关键产业上合作，亦都强化民主供应链的韧性。捷克政府去年更加公布施政纲领，将台湾列为印太地区的重点合作国家，后来又推出印太战略，重申台湾为捷克未来印太政策的主要伙伴，除了深化合作交流之外，亦都将关注到台海情势与南中国海等议题。郑钦毛说，欧洲各国官员近来与台湾往来频繁，但升高到元首层级则是第一次，这个或具有骨牌的效应，未来可能会带动中东欧国家元首与台湾总统的直接对话，甚至是访问台湾的。不过日本秋田县的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情报网不容小觑，应该对蔡伯谈早有掌握，因此台湾这次不算是奇袭。他解释说，
两国领导人在通话之前，双方的幕僚一定都先沟通过，也评估过会踩到中国的红线，但最后都决定这么做了。我认为中国事先也一定知情，但是施压无效，意义上就是捷克敢公开的挑战中国。
他说，两国领导人在通话之前，双方的幕僚一定都先沟通过的，也都评估过的，这样会踩到中国的红线，但最后都决定这样做，我认为中国事先亦都一定知情，但是施压无效，意义上就是捷克敢公开去挑战中国。陈友华表示，蔡伯谈虽然是简短，但很难讲到去具体的事务，但已经足以传达出双方抗中的共同立场。他继续说，
要传给中国的意义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向中国表明捷克还有台湾未来不会屈服于中国压力，甚至还有点鼓励其他国家继续效仿捷克和台湾总统通话的意味。美国是第一个。
陈友华说，要传给中国的意义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向中国表明捷克还有台湾未来不会屈服于中国压力，甚至还有一点鼓励其他国家继续仿效捷克和台湾总统通话的意味。美国就是第一个，捷克就第二个，如果有第三个国家出现的话，这样捷克对于提升台湾外交地位功不可没。不过分析人士都警告，台湾和捷克高调展开类似官方的关系，恐怕会引来中共的报复。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1月31号就在推特发文批评柏惟尔想藉由台湾问题博眼球，是政客上演政治剧头的廉价方式。胡锡进说，中国不会因此被激怒的，而是会冷静地对他进行报复。对此，日本国际教养大学的陈友华表示，中国必将展开外交反制或经济制裁，但他说中国的反制已经流于廉价，各个国家对他乱划红线的行径已经渐渐反感了。陈友华继续说，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制裁，而在于各国逐渐不管你制裁，因为鼓励台湾独立你制裁，官员互访也制裁，批评中国也制裁，互设代表处也制裁，通话也许一定会制裁。
他说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使不使去制裁他，而是在于各个国家逐渐不理你制裁，因为鼓励台湾独立你制裁，官员互访亦都制裁，批评中国亦都制裁，互设代表处又制裁，塞伯通话或许一定会制裁，但这种不断制裁的后果就是各个国家都不会再认真地对待中国乱划的红线。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各个国家审慎看待台海关系，纷纷以外交行动支持台湾，除了遏止中国对台的无尽之外，亦都正是告诉中国红线不是中共讲了就算数的。钟志东是这样分析，
避免红线是由中国来画的，假如中国说谁可以来台湾能够跟谁互动的话，将来整个主导权就变成中国拿去，以及将来在整个台海议题的设定的话，等于是变相的承认。
他说避免红线是由中国来画的，假如中国说边个可以来台湾能够同边个互动的话，将来整个主导权就会变成中国拿了去，以及将来在整个台海议题的设定的话，等于是变相地承认台海议题就是所谓的中国内政问题。台湾淡江大学的郑钦毛则说，一次塞伯对谈虽然公然踩到所谓的中国红线，但效应难以和2016年的蔡英文和特朗普对谈相提并论，因为捷克是内国制国家，行政权由总理而非总统去主导，因此中共应不至于反弹激烈。郑钦毛最后是这样分析的，
中共有很好的台阶了，他毕竟是虚位元首，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中共面对目前的国际压力，内部疫情的放松管控之后，内外交迫的情况，我们看到他其实
他说中共有好好的台阶，他柏惟尔毕竟是虚位的元首，不是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中共面对目前的国际压力、内部疫情的放松管控之后，内外交迫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其实战狼外交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修正。我想这次基本上应该是口头狠话讲到尽，但是恐怕还是要留有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